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弟兄姊妹们，主日蒙福，感谢主将我们聚集在这里，被他的话语喂养。本周为大家准备了两则见证，从这两则见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主的信实与所赐的平安。无论是在艰难困境中，还是在平静安稳中的生活需求上，当我们一步步跟随主的带领时，就能行在神所赐的蒙福道路上。希望这两则见证能让你看到主为我们预定的道路是美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持守内心的平静安稳，敏锐于主的带领，当神显明他的心意时，要放心放手跟随带领去做，神必不让我们蒙羞。见证一，我和儿子双双遭遇困境，神亲手将我们扶起并赐大福。亲爱的家人们平安，一年一度的高考到了，我为主做个见证。在2023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下小雨，我儿子骑我的电动车出去了，10点左右回来告诉我，叫我先睡觉，他要去医院，说他可能骨折了，看完医生后自己再骑电动车回来。去医院后得知是很严重的胸椎多处骨折，就住院了，而后在家里睡了一个多月。等再去学校，老师却不让读了，让我们休学或者转学校。我为了这个事儿很着急，也找不到学校，加上高二几乎就把课程全部学习完了，我非常担心。当时儿子不肯去学校读书，我身体也出了状况。感谢主把我带到读出恩典，我感受到家人的温暖，感受到陈牧师母为父为母的心，姊妹比自己的亲姐姐还亲，我才知道主是那么的爱我。感谢读出恩典医治团队的付出，在一次服事中，我儿子领受了方言，我和儿子就倚靠主。后来我身体得了医治，主也医治了我儿子的胸椎骨折。那时他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是倒数第一，但是2025年高考的时候，感谢主考得特别好，考上了一本，昆明理工大学，在云南就叫云南的小清华呢。他的成绩大概在全年级50名左右，进步300多名。主在我儿子身上成就的，在人看来不可能，主却让我经历了在他凡事都能。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在高考来临之际，在我儿子身上成就的，主也会成就在委身读出恩典的每一个参加高考的宝贝的身上。感谢赞美主。我2019年就领受恩典，信主快20年，都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全是知识。来到读出恩典，我就一直跟，只要有聚会就参加，陈牧和师母的道都是反复听，随时能领受当下的 Rhema 话语。特别是陈牧25年3月22号的早祷，陈牧没有说下一句，我都知道下一句了，因为是对我讲的，所以我舍不得放弃每一次听到，舍不得落下每一次早祷。我现在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才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特别特别感谢陈牧师母同工小组长的辛苦付出，愿读出恩典施工越来越壮大，带领更多更多人认识主。感谢赞美主。见证二，放手交托神，祷告蒙垂听的租房见证。最近我家附近有个厂子扩建，所以来了不少外地务工的人，周围一下子兴起了租房热，本地住户开始纷纷装修自家的车库用来出租，我们家也赶在上个月把车库收拾出来了。以前我们家房子出租过，有的租户搬走时房子弄得不像样，所以我妈特别希望找个爱惜房子像在自己家一样生活的租户，比如一对夫妻之类的。我心里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可每次祷告时心里总有些摇动，我怎么可以因为别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就去判断谁好谁不好呢？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呀，如果我按自己的标准求，总觉得不太荣耀神。所以后来我就只是简单的跟神说，神啊，这件事完全交托给你了。虽然也陆续祷告了几次，可心里总是觉得没有力量，感觉祷告没有被神垂听。直到有一次想到马太福音26章39节，主耶稣在钉十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于是我就重新祷告说， 阿巴父，求你为我们家的车库预备合适的租户，我不知道该怎么求，只愿你安排合你心意的人来住。说实话，当时做这个祷告时心里挺平淡的，觉得怎样都行。那时车库还有点收尾工作没完成，并不急着招租。没想到没过几天，我下班回家，我妈高兴地说，车库租出去了。租客是一对夫妻，已经加了他微信，还交了一个月押金，就等车库完全弄好就搬进来。我妈的微信名叫满足喜乐，那女孩一加好友就问，阿姨，看您的微信名，您是基督徒吧？我妈说，是。对方立刻说，我也是。听到这儿，我心里一阵感动，立刻知道这是天父奇妙的安排，心里也印证天父的奇妙作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之前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也没想过天父竟会预备主内的家人来租。昨天签合同见到他们，那女孩说话温柔又造就人，看他们行李收拾得整齐有序，就知道是认真生活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神所喜悦和神心意的人。但5月15号，租客说有什么事儿，明天退租了，我就想不做这个见证了。但组长说，房子租多久和见证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这个房子一定得租出去好多年才能做这个见证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个过程从招租到签合同，神就是照你们所想的成就了，甚至比你们想的更好，这也是神给你的印证，他垂听了你的祷告。即使这个人退租，我相信神还会预备更好的。的确如组长所说，我们解约的过程十分顺利，而且他们才住了11天，补偿给我们2个月的房租，里面的设施几乎没用过。刚解完约，就又有一对夫妻来看房，他们要长期租，交了1个月定金，第二天就能签合同。要知道现在可不如前些日子房子好出租了，租房的特别少，太感谢主了。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谁能比耶和华的膀臂更有力量呢？谁能比耶和华的作为更加奇妙呢？他远高过众神之上，却看顾我们这样微小的人。感谢天父，感谢主耶稣，感谢圣灵的带领。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放下自己的筹划吧，定睛于赐福的源头，同时在平时的生活中操练灵里的敏锐度，让内心对神的带领要多敏感有多敏感，然后大胆跟上去。我们必能经历以赛亚书55章所应许的，神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在神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我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如此如此的蒙福。好，那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要把接下来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主要谢谢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课程内容上也经历主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开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谢谢你让你的每一个孩子在今天这样简单、平静、安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能够看到你所赐给他的奶和蜜，主啊，能够看到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将要去成就的和已经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必大大的充满着玛利亚，亲自带领着玛利亚讲说神的荣耀。感恩赞美主，谢谢你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欢迎大家来参加读春点施工主日敬拜活动。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一生都平安喜乐的启示的第七讲，就是与主做好分工。感谢赞美主。陈牧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因为我在讲的内容它是很有共鸣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内容当中去找到主当下对你的带领和启示。这讲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了哈，哈利路亚。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主把玛利亚带到了一个没有热闹繁华的一个安静的城市。不只是城市不够繁华，甚至我刚到达这里的时候，都没有人能够跟我一起灵修祷告。我记得经上记着说，凡两三个人奉主你的名，主你就必在我们中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沮丧，因为我凑不够两三个人。那个时候主就对我说，他明白我的处境，他不只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就是我生命当中那个第二个人。所以你看，我们虽然知道圣经上记着我们的灵与基督耶稣的灵已经同为一灵了，事实上我们和主耶稣可以算是同一个人，然而神在那时仍然按照我可以理解的方式在和我沟通，他就是我的第二个人，而且比其他人要更好。于是我开始了与主一起灵修的亲密旅程，在去除一切外在的繁华的引诱，甚至寻找当时辅导我的师母，那他也是很忙的状态，我无奈就被逼迫到了一个除了依靠主、享受主，没有其他选择的境况。从肉身来讲，玛利亚那时内忧外患，还没有领受到一生都平安喜乐的启示，所以我每天对着那个处境都是在跟主哭泣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做过像玛利亚当时的祷告，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呀？你把我接走吧，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思，然后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对吗？我当时就把我的状态也告诉师母，师母说，哎，你是不是抑郁了？我很难想象，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乐观可，就自己说自己可爱哈，乐观可爱的人，然后不觉得说哇，我这样的人能够抑郁？那我说我不要去接受，只是我的确不明白为什么主让我去经历那样的事情，为什么当时的境况那么的难，我甚至不知道主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去发生。然而因着没有离弃主，主开始带领我走上了环境看似糟糕，里面却一天心思一天的美好的旅程。而这样的反差，这样超乎意外的平安和得胜，正是玛利亚如今站在这里讲这个系列的一个基础。我很多同工和我的家人都知道，我的家里的墙上会放一些我和主一起经历过的美好的记忆。那些记忆的照片，是在我每个难处时主伸出的恩手，在每个看似危险，但是他却递给我们平安的话语，在每个我觉得不可能，但是却经历了主所赐的超人意外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得胜。这些与主同行的美好记忆，是远大于世界可以给我们的爱和满足。我越来越真切的明白，主耶稣才是我们在这一切生活当中的一个解答，他才是真理，他才是真生命，他才是真正的道路。我回想自己以往的日子，因着主的恩典，曾经去过全球很多繁华的地方去旅游，也曾经到过各地去品尝当地的美食以及探索米其林的餐厅，去过很多国家的当地的奥特莱斯去采购，然后呢，去很多国家的环球影城和迪士尼的乐园。然而，当我真正遇到患难的时候，真正帮助和扶持我的并不是这些。我看着名贵的包，还有很多没有穿过的，甚至带着吊牌的贵重的衣服，他们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无法给我半分的安慰，甚至是我的累赘，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带着他们，却也不舍得就卖了。因为我曾找过来去收二手的，发现一个2万块钱的包，二手来收可能就只给你2000块钱。所以，这些曾经我认为给我满足的，原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给我们满足。甚至我把他们都摆出来的时候， 我不再是觉得哇，这是我的资本，这是我的得胜，这是我的成功，我反而看到他只是在嘲笑我当时乱花钱的荒唐。如果我把这些钱当时就给有更多需要的人呢？如果我当时十一奉献做得更多呢？如果我当时跟随着主的计划，知道主对我的更好的带领呢？我看着他们就陷入了后悔当中。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现在生活不幸福是没有钱，有钱就幸福了。那我只能说，你可能以前也没有钱，不要觉得被冒犯，因为你但凡有钱过，你就会明白，有钱和幸福并不是完全关联的。钱是重要的，但是却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钱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只有神的爱才能。经上记着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来自箴言书15章17节。所以，幸福的是你在爱中，这远大过于你要去吃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学会在贫穷的时候靠主享受快乐，想在富足的时候靠主就更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富足的时候诱惑更多，错误的依靠和选择也更多。你不会一直贫穷下去，因为因耶稣他本是富足，却因为你我成为了贫穷，使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贫穷，让我们能够成为富足。所以我们要趁着什么？趁着还不够富足的时候，还在预备和发展的时候，要尽快学会依靠主去快乐。这样，在你富足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如何去控制钱财，如何去管理钱财，如何不被外在的那些快乐所左右，而单单享受主所赐给你的快乐。那时你就会有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你不被金钱辖制，你能够成为金钱的主人。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财富。陈牧跟我讲一个东西，我很认同哈。他说，偶像不只是邪灵，而是那些辖制人们的。而在生活当中，看似无依无靠、内忧外患的时候，换个角度，反而是主在为我们剔除了那些错误的选项。而单单拥抱正确的选项，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一个人在世界上所经历的祝福程度，无法大于你对神的认识和启示。所以，主在给予祝福之前，先要给我们的就是对他的认识和启示。约翰福音11章5到6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仍住了2天，这是最近陈牧和玛利亚经常去引用的一个经文哈。那么，约翰福音11章23到26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人看来，这2天的延迟导致了拉撒路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但在神看来，这恰恰是因为他爱着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为了打破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就有对他的认知。打破旧有的信心的天花板，带领他们进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和生命的全新的高度。如果耶稣立刻去医治一个病人，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医病，但当耶稣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而且是第4天从死里复活，他们就认识了这是一位掌管生死的神。神不会允许一个境况发生。却不带领你顺利出来的。经上记着说，以赛亚书43章第2节，你从水中经过，主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结合诗篇66:12说，我们经历水火，主耶和华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不管是在水中在火中，只是我们路过而已。就像玛利亚讲的这个启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像在一个非常坚强非常有力的一个火车上，即使外面你感受到有隧道，感受到有黑暗，但那只是我们路过而已。主不会让我们一直停留在那里，他要让我们经历水火，却能够使我们到达丰富之地。只要把你我带到丰盛之地，那与主同在的那段时光，却是生命当中最怀念、最珍惜，也是最难忘的日子。如果你真的用心回想，你能够发觉那些与主同行的年日，那些在患难时主伸出的恩手，他给的你的爱和鼓励的话语，要远比你去哪个国家玩什么，你吃过什么，更让你觉得难忘和甘甜。所以重点来了，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的启示，最根本不在于环境，你眼见着它是否在改变，而在于你认识神的爱，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并且学会把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和神所承担的责任区分清楚。与主建立个人化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功的基石。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说我周日去参加讲道的时候，哎，我感受到跟主的关系，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年日，每一个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跟主一起来去分享，跟主一起来去经历。我们也不是说只有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而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去成熟成长的时候，我们会把每一天的时光都跟神相处，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有一天主把你推进了一个看似孤立的环境，没有人能够依靠，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开心的，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是自己失败了，而是看到主在塑造你，他在用心塑造你，为了让你能够承载他更大的成功。在你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才更容易开始郑重的依靠神，那才是你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我不是说神不会给你很好的属灵前辈或者属灵伙伴，看他把你带到这里了，对吗？但是正确的秩序是你一定要先跟主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主再把你更多需要的那些属灵的前辈也好，伙伴也好加给你，这是对你生命加速成长的祝福。很多人说线上教会很好，但是我很希望有线下的。先跟随着主当下对你的带领，你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就像主耶稣跟玛利亚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那道，你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道，你还要到哪里去寻找这道呢？周四的敬拜赞美会上，玛利亚看到聊天框里有几个弟兄姊妹在向人诉说自己境况的多么的不容易，他们希望我们为他们带祷。当然在祷告会上我们曾经已经做过带祷，但是在赞美会上和祷告会有个本质的不一样。在赞美会上我们去看到的是我们进入主的那个殿中，我们一起手拉手在父亲的殿中去向他求问，去赞美他。我能够理解这些主的孩子们，我不是说不要带祷，经上说的确是要彼此带祷，但是在赞美会上本质是我们同在主的殿中，我们和主之间已经没有帕子了，已经是面对面了， 你能想象一个儿子和儿子的父亲，还有另外一个牧师在同一个房间？儿子有需要帮助的事情要跟父亲说，他却不自己说，他对另一个牧师说：“你能跟我爸爸说一下这个事情吗？我需要帮助。”如果如此，你可能会想：“哎，这对父子他们之间怎么了？他们是生气了吗？”你很难想象这个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到底有多好。你可能会想，这个儿子应该还不明白他的父亲到底有多爱他，而这就是事情看似卡住的原因。因为经上说，由仁爱所发出来的信心才是有功效的。如果你只感受到自己的信心，却不明白神对你的爱，那这信心的果效却是不真实的。如果你知道神是如此的爱你，你相信，的确如经上所说的，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这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信是得着的，才是必是得着的。如果这个儿子说：“我已经跟天父祷告过了，但是我需要这个牧师再祷告一下，一起来说服一下天父，我怕他不听我的祷告，他只听牧师的祷告，因为牧师更有恩高。”虽然我知道有一些曾经的一些教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在这末后的时候，主希望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勇敢的去拥抱主耶稣，都勇敢的来到父亲的面前，每个儿女都回转向父亲。你是大有恩高的，你的天父是爱你的。上帝并不需要你的劝说，因为他已经爱了你了。他在你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就爱了你了。那些利于你的，他一定会为你做，因为他爱你。所以，你祷告完，只要凭信心领受就好，你已经是得着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关于祷告的教导，有句话非常精准的，去提醒我们祷告时容易陷入的误区，就以为祷告是一种用言语的说服神的一个仪式，而忘记了它本身是神爱我们的父亲。马太福音6章7到8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那样重复无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不要像他们那样，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的父就已经知道你们有什么需要了。以赛亚书49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主耶和华说：“我却不忘记你。”马太福音7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对于那些了解信徒的权柄的基督徒，你可能需要的并不是基督权柄的使用方法了，你可能需要的也并不是别人的代祷，你需要知道的是神到底有多爱你。而这个启示来源于圣经上的真理，以及在物质世界当中你与主同心同行的经历。玛利亚曾经不喜欢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时，主耶和华让埃及人经历的实灾。我不是站在埃及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埃及人是我们的敌人，那他经历实灾是好的，但是我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我虽然看到了耶和华的作为和全能，但是我也深知以色列人在那样境况跌宕起伏下的难熬的心情。每次经历神的大能，我相信以色列的百姓都会欢呼说：“这下埃及法老会放我们走了吧？”结果却经历了更大的压迫。神再次显示大能给埃及法老，给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欢呼，想着这下埃及法老会放我们走了吧？结果埃及法老又反悔了。我想，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我很难不像他们那样一样不抱怨。然而，当玛利亚真的面临这些大大小小十多场的官司下来，在别人觉得我们肯定有多惨的时候， 我们却一直在经历神所赐的超乎意外的平安和喜乐。而且因着主的信实和慈爱，我们越来越刚强壮胆，越战越勇，对神能做的也越来越有信心。这不是出自于我们，而是主的信实，是主在以往所彰显出来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对他很放心。当我们去看以往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的多少也会面临境况，当然这世界上的很多人也会面临境况，只是我们更幸福，因为我们面临境况的时候，有主来扶持我们，有主来帮助我们。那我在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再从外在他们所处的境况去判断他们到底这些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的，而是看到底谁与他同在。因着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会发现，其实每一天主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我开始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实灾给到以色列的敌人，因为要借着每次的景况刷新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全能的认知，不是为了显摆神有多厉害，而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神所爱的百姓能够学会信靠他。为了塑造这个孩子，带领他们能够尽快的进入应许之地。经历了这些，我也开始明白如何能成为那个在主里面靠主喜乐的基督徒。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能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在劝外面的人说：“哇，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要靠主大大的喜乐。”原来他说的的确是真理。那些因为环境而波动的基督徒会生活得很辛苦，因为他们看到环境，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会抱怨，会苦读。但因为又看到神的爱和恩典，又知道神是慈爱信实的，又不能离开神，可是回头又看环境，又开始不理解了，想要跌倒，就上上下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被这些话戳中的，可以在评论区去回应一下哈。很多人以为自己面临的功课是欠债如何还，以为自己面临的功课是买卖如何兴旺起来，以为自己面临的功课是眼前的问题要如何解决。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功课只是一个功课。不是欠债如何还，不是买卖如何兴旺，不是你眼前的问题要如何解决，本质是要学会在任何环境下继续欢喜快乐的信靠主。当你们不再被环境所摇动，还能在环境中靠主喜乐，看到神的爱和信实，这就是突破的开始。很多人，我在婚姻家庭服侍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说：“你和沉默的关系，婚姻关系什么时候开始翻转的？”我想了想，真的是触底反弹的时候，触到一个底，底到什么程度？底到我认为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不值得我再伤心了，所以我不要被他的话语，不要被他的情绪所再去搅扰了。然后我再开始去宣告，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和沉默的关系，我和沉默的婚姻，以往旧的婚姻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复活的时候，你复活的大能也使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复活了，你完全掌管我们的婚姻家庭，那就是转折的开始。这个转折的一个突破点是在于，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再搅扰我的心啦。那当我如此的时候，我会发现，哇，主把沉默塑造的，在不知不觉当中，主把沉默塑造的，我简直就是我心中完美的，对吧？完美的丈夫。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你想更快经历突破，你可以更加敢于放手交给你的神， 出埃及记13章17节，上帝嘱咐摩西不要带领以色列人走通往迦南的近路，原因是那里离埃及太近了。经上记着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回到埃及地，虽然那里看起来更容易。主啊，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我要依靠着自己的方法了。是的，放弃的确比坚持更容易，投降的确比坚守更容易。然而，若你知道得胜已经属于你，自由虽然暂时需要付一些代价，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些眼看着环境做决定的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前，看到的仍然是环境和困难。民数记13章33节到14章4节，他们当时说的是：“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伪人。你看他称他的敌人是伪人，他们是伪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犹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些不信的人，他在看的是自己，看的是困难有多大，于是就引发出不信的恐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开始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我想起来，我曾经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姊妹，她领受到主想给她换一份工作，但是她刚开始去换了那份工作，她就觉得哇，这个工作感觉太难了，感觉太辛苦了，于是她又辞职，又回去做以前主不想让她去做那个工作了。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去仰望主，呼求主。主一定在每天能够赐给我们当下的恩典。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所以他们就想：哎，我要回埃及去，不好吗？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个时候，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看重上帝的爱和应许。坚定信靠神必能得胜，他们看到产业的佳美和神的慈爱和应许。参考经文《民数记》14章6到9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那个时候撕裂衣服就代表他有坚定的信心，信靠主的信心。他们的眼光看到的是产业的佳美。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这地是奇美之地，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环境，对吗？12个探子一起出去的，10个看到的都是很困难，有2个人的看到的不是困难，看到的不是敌人，他看到的是应许，说这地也是极佳美之地。”他们知晓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是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留着奶与蜜之地，所以得胜的秘诀就是耶和华喜悦我们，耶和华喜悦我们，耶和华喜悦我们。一起开麦说，耶和华喜悦我们，
耶和华
耶
喜
和
悦
华
我们，
喜悦我们，
喜悦我
们，
我们，
我
们，
耶和华
喜
喜
悦
悦
我
们，
们，
我们，
喜
喜
悦
悦
我
我
们，
们，
耶和华
喜
喜悦
悦
我
我
们，
们，
耶和华
喜
喜
悦
悦
我
我
们，
们，
喜悦我们，
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带领我们进入那地。那地是主所赐给我们的，那地原是留着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继续说：“你们不要去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去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今天去看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什么？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垫脚石。它不是有多么强大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他们继续说。”因必那些敌人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不要怕他们。 结果我们当然都知道，那看到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的约书亚和加勒，连同他们的后代都顺利进入了那迦美的应许之地。陈牧曾经讲过一篇讲道，叫做留着奶与蜜鱼又大又强。留着奶与蜜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留着奶与蜜的产业，又大又强是当每一个信徒要进入产业前所看到敌人的景况，哇，感觉是又大又强的。很多人是说，主啊，你把我带到留着奶与蜜之地就好了呀，为什么那个地要有又大又强的敌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应许之地是好的地方，是巨大的产业。在这个世界，好的地方、巨大的产业就一定会有人占据着。也正是因着有人占据着，所以主才能够去借着使用他们达成对你的应许。那些巨人不是很高大吗？所以他们建的房子会很宽敞呀，对不对？那些巨人所挖的那个井也会很大呀，种的那个葡萄也会很大呀。生命记六章十节到十一节里面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如果不是那些敌人，谁来建造城邑呢？谁来凿成水井呢？谁来栽种园子里的果树，让你白白的享用呢？经上又记着说，箴言书十三章二十二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一人积存钱财。罪人为一人积存钱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义人是得蒙主的保守和祝福的，而恶人的资财是要为义人积蓄的。神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就是要保护祝福你和你的家人的，所以我要跟你说，趁着你还没富足起来，或者说你在富足的道路的过程当中，先学会倚靠神。因为经上说，免得当进入应许之地，很多人就会忘了带领他出埃及地的耶和华，那个时候才是难的。所以有战利品的时候需要征战是正常的，只是恐惧是无法带领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只能回埃及继续受奴役。而你若真知道神喜悦我们、爱我们的心，愿意持守住主的应许，就必定能够经历主带领我们飞越一切风暴，进入留着奶与蜜的佳美之地。即使你曾经眼见着耶利哥城墙又大又强，在主的爱和全能下，一切仇敌和仇敌的作为都要倒塌。好，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我们的敌人，我们敌人的作为都要倒塌，奉主耶稣的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些曾经因为不敢不信的以色列百姓，后来如果知晓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方法，会不会陷入深深的后悔和自责？会不会想，如果当初再坚定一点就好了？会不会想，我如果选择相信主，我也能够过去啊？因为我才知道，使耶利哥那么大那么强的城墙轰然倒塌的，并不是依靠着以色列百姓自己的势力和才能。原来只要选择相信神，跟随着主的带领，在耶利哥城墙外面去转圈欢呼，于是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那个看似又大又强的城墙就轰然倒塌了。啊，什么？我以为我要拿起刀枪和那些巨人厮杀，这才是我以为神的计划。可是他居然只要我在队伍里一起去绕圈，最后欢呼，这也太简单了吧？那这我也能做呀！早知道我也像加勒和约书亚那样选择相信耶和华就好了。 早知道这么简单，40年前我就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了，我为什么要等到现在？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让人退却的原因是以为要解决这个环境需要靠自己。我以为这个财务问题需要我长久的省吃俭用，外加多打几份工，最后还得再加个彩票中奖或者其他什么投资才行。我以为这个项目我要做成功，需要我有过人的资源和卓越的能力。我以为我要想去买房，我想要去得到我想过得很好的日子，我需要如何如何如何。当我们看向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看自己像蚱蜢，所以才胆怯惧怕。但是，如果你早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这是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祝福你，是因为他向你列祖已经立了约，是因着你信耶稣基督，你已经被称为神的公义。你拥有耶和华的同在，你只需要充满勇气的站立和跟随主的计划，你就能得着那地，因为并非依靠你自己。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经上也记着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很多人的沮丧在于，你以为你面临的境况考验的是你。我怎么还清贷款？我怎么使生意兴旺起来？我怎么能买到房子？我怎么解决孩子的婚姻问题？如果你靠的都是你自己，不管你再有势力、再有才能，也有力竭的一天，也有一天兜不住了，你会发现好像计划不是像你那样。而当你依靠耶和华，你才能够经历你自己所达不到的高度，做到你想都不敢想到的成功。你以为是你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吗？是神。如果你想犟嘴说，那神也会使用我呀？对，神会使用你，但是他会一步一步带领着你，你不需要去忧虑。所以现在，你是不是有勇气去跟随？约翰福音10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跟着你的神，你的神会给你惊喜。耶稣用中东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揭示了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三个核心的一个维度，一个就是专属的辨识力，去听声音。在古代中东的时候，有多个羊圈的羊群常常混在一起，但当属于自己的那位牧人，那个牧羊人发出独特的呼喊或口哨的时候，属于他的羊就会立刻抬起来头去走向他。这说明，真正属于主的人，对主的话语、圣经、圣灵的感动，会有一个内在的敏锐度的。你不要觉得我听不明白，你只是还没有更多的认识。主也借着你现在这个环境来教导你如何去敏锐的去跟随他。我记得我在给恩讲一个动画的一个小书，那个小书的时候哈，那个书里面。就是有一个内容，我觉得很好，主啊，谢谢你带领，我能够去讲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然后有个造物主，然后造了很多他的孩子，然后用不同的木头造了很多不同的孩子，然后呢，并且在有一天，每一个他的孩子都收到了礼物，有收到小锤子的呀，然后有收到。针呀，就是针线的呀，然后有收到不同的，还有收到乐器的，每个人收到了不同的一个礼物。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远方的人来到，路过他们的这个村庄，路过他们的村庄的时候，他的马车一个轮子掉了，然后导致他只能停留在这个村庄了。他看起来很可怜，然后呢，又没有吃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庄里的一个神的孩子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就去找这个造物主，他说 你能不能帮帮他们？他们看起来很可怜，他们的车轮怎么怎么样了？他们的现在还没有吃的。然后那个造物主说，我已经帮助他们了呀。他说，你怎么帮助他们了？说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已经送给了你们每个人礼物，里面有能够去修他车的，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是能够去给他们去做烙饼的，然后还有乐器能够去为他们去弹奏，让他们放轻松的。所以造物主说，其实我已经把相应的资源提前放在你的周围了，你可以去使用它们。那同样的，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开始，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圣经圣灵的感动没有那么敏锐的时候，你要去留意你周围现在已有的资源，主感动你怎样运用现在已有的资源去帮你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可能你看到的未必是一下子解决所有的事情的方案，但是主会使用这些资源。前一段时间，我在去跟一个同工再去聊的时候，我说我曾经听马可去讲，他说他欠了几千万。然后呢，他刚开始去给主，就是出谋划策，说哎，你可以这么解决问题，可以这么解决问题。然后他来到教会就是想解决问题的，但是直到慢慢的，主让他感受到主是如此的爱着他，他发现即使他那个环境没有改变，但是马可牧师说他感受到他在耶稣的怀抱里就像在天堂。所以他已经不再焦虑什么时候这个情况能够处理。那后来主就超自然的处理了，哎，我就只听到了这一块儿，那我就特别的好奇，我说主怎么样超自然的处理了？后来有个同工说，就是马可牧师在一个另一篇讲道里面有讲过，就是在国外的，就是外文的那个讲道里面有讲过，就讲的是什么呢？说他们家原来有一块地，在突然有一个政策下达，就是国家政府收了这块地，收了这块地，不止把钱全还了，还有留下了一些，然后他给了他的妈妈，当然也有给教会的奉献哈。就是，所以你看，主会使用你周围的人事物资源的，可能你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白，但是我相信，借着你跟主的同心同行，主会将他已经赐给你的资源，他已经为你所成就的向你去显明。那我们继续说回来今天的讲道，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嘈杂的声音，但是我们作为主的羊，作为主的孩子，就是孩子一定能够听到妈妈爸爸的声音的，对不对？一定能认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双向的亲密感。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认识，我们跟主之间的认识是很深度的，是我们与主已经成为一灵的那样亲密的关系。他不再是远在天边的事，他是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曾经想的就是说，哎呀，我要为主做，我要为主做，你为主做主是喜悦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每一天主都在乎。就像你对你的孩子，你绝对不会说你一天24小时你就只能学习哈，你不能去玩啊，你也别吃饭，不会的，我们都不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孩子劳逸结合，天父也是如此对待我们的。当你听到玛利亚说你每天与主同行的时候，绝对不是说用律法的要求让你每一天就只能去听讲道，不能去做别的了，而是说你出去打个球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主祷告呀，对不对？我跟陈木莲拾松剪子布的时候，我都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出什么？有的时候我特别想赢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想赢。我连打扑克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主啊，我说我今天很想赢，对吧？但是我也有不想赢的时候，我是说也没有有没关系的时候哈。就是你可以跟你的神非常亲密的、非常美好的度过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那第三点就是我们会开始自发的顺服。这个自发的顺服也是因着我们认识主的必然的结果。那个羊，你想想，它对牧人是有绝对的信任的， 因为每次都是牧人来去保护他，牧人去喂养他，牧人去带领他。牧人会带羊去青草地、溪水旁，正如主带领我们一样，我们就一步一步紧跟着他的脚踪。不管你的环境如何，继续往前走，主会给你开道路，主会让你明白下一步如何做，按照圣灵赐给你里面的智慧和感动去行，主不会放着我们不管的。停止在面临的环境当中去发抱怨，不要再给仇敌递子弹，我们的日子就能够更加的轻松。谢谢同工帮我读
民数记21:4-9，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阿们。
感谢。我们去看，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你说我们看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歧义，就会觉得是说，哦，这个百姓不听话，然后他抱怨了，所以耶和华生气了，就是使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不是的哈，就圣经上有很多类似的经文，比如说什么耶和华使什么恶魔，然后去扰乱这个扫罗，类似的，然后包括耶和华使火蛇进入，这个并不是神与魔鬼同流合污，而是事情的发生符合了上帝的律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发生哈。所以我们已经解经，摩西在数点旷野路程时曾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哈，我们去看经文。
申命记8:15，是他带你走过那大而可怕有毒蛇和蝎子的旷野，走过没有水的干涸之地，是他让泉水从坚硬的磐石中为你流出来。阿们。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已经解经，我们就知道火蛇和蝎子原本就是那片旷野的土著居民，就是在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来之前，这个旷野里面就本来就有毒蛇和蝎子，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在旷野里安营扎寨这40年，是因着耶华的保护，像一个隐形的一个保护伞，所以使他们没有去经历这些蛇和这些蝎子。主耶华一直把这些危险挡在营外，但是当百姓开始怨毒神和摩西，在信仰上背叛和厌恶神所赐的玛拿时，他们实际上在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想待在你的保护下了，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于是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他就只能任凭他们的选择，撤去了这层超自然的保护伞哈。所以没有了神的保守，旷野原本就是危险的，火蛇自然就涌了进去。因此圣经既是说耶和华使火蛇进入，是理解为神允许罪的自然代价发生，并不是神恶意惩罚，而是叛逆的自然结果。而使徒保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了这件事的本质是试探主。我们去看经文。
哥林多前书10:6-13，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 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门。
阿门。让我们在主的保护下，仰望耶稣基督的爱和得胜。我们看刚才那个经文里面，有一个话是说什么？他说的是，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不会被仇敌所灭，但是我们要不要去发怨言，也不要去试探主，而是去发出你的信心，让你的信心向前行。感谢赞美主。我们看继续下面的经文。
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好使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阿们。
那些看着环境抱怨环境的，最终都倒下了。而即使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不抱怨环境的，而是选择仰望基督耶稣爱和十字架王宫的，最终都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得到了医治和祝福。这些借鉴我们要思想哈。那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就是12个探子去看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面临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对吗？但是10个探子看的是敌人，看的是自己，看到敌人的强大，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他们胆怯了。然后另外两个人呢，他看的不是敌人，看的不是环境，看的也不是自己，他看的是神的慈爱，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这是不是主带领我的，所以他们就经历了能够去进入那应许之地。同样的，你看也是同样的一群人，以色列的百姓都可能是被蛇咬了，对吗？可能经历了不是很好的事情，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一个事情，但是那些一直紧紧盯着伤口的，在经上记着说他们都被那个蛇所灭了。那些去紧盯着铜蛇，当时代表的是人子，代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王宫的，去仰望耶稣基督的，却都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要去思想应用到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来。也就是说，其实根本不在于环境什么时候改变，而是在每一个同样环境下，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选择看什么，你选择说什么，你选择依靠什么。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不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而是我们是否选择继续信靠神，仰望神的心。而所有的问题看似需要被解决，但是实则最终考验的并非是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到底对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超越环境的信心。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那些被环境和感觉困住的基督徒，他们在旷野当中绕圈圈，不上不下，上不去是因为自己还受困于环境和感觉，下不去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永不断绝。只有那些开始学会超越环境，向着基督标杆直跑的基督徒，反而却可以拥有超越环境之上的超乎意外的平安和喜乐，那是谁都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那才是事情的真相。还记得玛利亚分享的环境、感觉和真理的关系的讲道，如果基督徒认为感觉就是真理，感觉又建立在环境之上，那就是他们跌倒的原因。只有那些知晓真理、持守真理，把感觉建立在真理当中， 用真理去归正环境的基督徒，才能胜过一切的风浪。我不是在强迫你，我是在指引你成长的路径，正如主教导玛利亚的那样。这里要分享一个我喜欢的一个运动哈，就是在英国有一个全民热衷的运动，叫做High Ropes， 翻译成中文是丛林高空探险，是英国非常流行的大型的户外的一个活动，通常建立在森林树冠之间，由绳索、吊桥、木板和高空绳索组成。虽然运动在树上进行，但全程都有安全带和钢索的一个保护。我经常只要来的同工，我都会去带他们去试试。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你创造一个环境来体验主的一个环境，你不需要真的去经历生活当中的困难去体验主的那个同在。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你眼见的哇，看着很高啊，对吧？你感觉很害怕的时候，你仍然靠着主要去勇敢向前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到主同在的一个机会。就是在看似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的时候，仍然愿意选择信靠主勇敢向前。就是在这个运动当中，主让我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像我说，当我们跟主同心同行的时候，他不只是借着讲道跟我们说话，对不对？你跟主一起去灵修，一起去享受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学自行车的时候跟我说话呀，然后我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跟我说话呀，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个互动。你会发现他这个项目每次走一个人，然后呢每次的走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是需要爬着过去的呀，然后有需要踩着过去的呀，然后有需要去那个拉着绳子过去的呀，然后呢每次走一个人，后面的人看着前面的人能走他也能走，我觉得哇，这就是见证的力量呀。我记得我第一次向前走的时候，我当时一上去我就吓得不行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吓得不行。然后那个时候主就让我看到，我说主啊，你觉得我到底能不能走？如果你觉得我能走我就走，然后你觉得不能走我就下来。然后主说你要是选择走的话，你一定能走完。然后主就让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孩，刚几岁的那个小孩，对吗？刚几岁，就看着很小的小孩他都能走。哎，我想啊，他都能走那我也能走。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做见证的力量，对吗？你看到哎，主在他这个事情上成就了，那主能在我这个事情上也能成就。然后第二个点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走过的经验感受秘诀去告诉后面的同工。比如说前面先走了一个人，那他回头就告诉他说，哎，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一段时间他考验的可能是你的平衡，对吗？你要需要先把手放上去，然后再去腿再去放上去，然后当他晃的时候你不要太担心，就是你会把走过的经验和感受去告诉对方，等对方再去走的时候，他不会说脚一踏上去开始在高空中摇晃了他就害怕了，对不对？我们前两天走了一个，就是刚往前一走那开始各种晃，我说你就当荡秋千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紧张。你会发现可能同样的处境，你的心态是坚固的，你的心态是刚强的，那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就不会那么难。那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经验不只是在属灵生命当中，包括物质世界上，我们对我们后代也是需要有传承的。我们不只是传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公义的身份呀，我们信主有多好呀，不只是传承的是金钱，也有主带领我们的那些经验积累，对不对？也有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些品格，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应当怎样做。所以传承的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金钱，因为你看世界上那些传承金钱的，他们常被人所说的就是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是需要品格，需要真理，需要主才能够稳稳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传承哈。第三个就是，当一个人恐惧害怕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人去鼓励他，就让我想到经上记着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是传道书4:12哈。当一个人面对敌人的攻击，或者生活当中想要去跌倒啊，或者说不容易的时候， 一个人不容易，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这个结合是有你、有我、有神，我们这样的一个结合就变得坚韧无比。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一起说说笑笑，逛吃逛吃，就完成了主所赐给我们的命定。哈利路亚，好开心。第四个就是，当很高很高的时候，当感觉告诉你说，哎呀，你感觉快要死了，然后当感觉告诉你说我走不下去呀，我不行呀的时候，那么你会想到去真理。真理在物质世界上会想到什么？说，哎，我在我身上有一个这个绳子，我有保护措施，我永远死不了，即使没走过去跌倒那里，还是会坐在那里的，你明白吗？会有人来去救的。那所以他一想起来这个时候，感觉物质世界也感觉自己不害怕了。那同样的，在属灵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学会用真理去归正我们的感觉，感觉不是每次都是靠谱的，感觉它就是一个感觉而已。那我们再去看经文，谢谢同工帮我读
箴言24:16，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阿们
阿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义人，我们不要害怕跌倒，没有关系的。你说，哎呀，我要走在主的计划当中，总害怕走错。你如果感动这是主让你走的，你就大胆去走，走错了没有关系，走错了主再把你扶起来呗，对不对？主永远是我们的保护，没有什么问题会大过主对我们的爱和保护。主对我们是永远不放手，永远不离弃的。你我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所以当你想着主就是你的那个安全绳，你就不再惧怕，你不再任由感觉来定义你的处境，你会用真理归正你的感觉。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面临着说，我还是有害怕的感觉啊，对吗？那站在那个往前走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害怕的感觉，但是没有关系，即使有那个感觉，你也选择向前走。第五个就是我们去站在上面玩的时候哈，我记得当时有同工就问我，他说姐还有多长时间走完呀？然后我看到他就想，哎呀，想尽快走完，想尽快走完。那这个道理主已经教过我了，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要学会享受在当下的每一个处境，不管你认为觉得好的还是不好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你要开始去享受依靠着主去处理和享受当下的每一个环境。我说你现在对吧，你是花钱上来去买这个体验的，如果你一下子都走完了，你想再次上来还得花钱。所以呢，我们在面临前方的道路的时候，我不再是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终点，而是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好好的与主一起去体验。我不用再想着等我孩子结婚了我才能幸福，我现在就能够幸福。我不用想着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开心，我现在就能够开心。主会给你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启示，让你学会享受在当下每一个处境。当你能够去享受在当下每一个处境的时候，你就说明这个处境没有办法再去搅扰你了，你就能够更快的看到事情的突破。当恩恩在襁褓里的时候，我每次给他喂奶哈，我曾经心里都是叹息和抱怨的，我说还得多久能喂好，怎么这么疼这么痛苦。然而现在看到长大的恩恩，活蹦乱跳的恩恩，我还会怀念那个安静在我怀里吃奶，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妈妈的恩恩。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面，那个眼球里面映照的都是我，我觉得好满足好开心呀。如果你也为你当下的孩子苦恼的时候，不管他是在襁褓里的，还是说他现在已经上学了，你有点顽皮，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况，我建议你现在就开始珍惜你现在的时光，不要觉得说，哎，这孩子考上大学我才能开心啊，这孩子结了婚了之后我才能开心啊，这个孩子找到了工作我才能开心。所有的问题都会被爱和时光完美解决。但是你现在跟你孩子的这样的时光现在过去了，之后就不容易去找回了，你明白吗？ 所以好好的去享受当下，不，你不是在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你是在享受在主的爱里的。曾经玛利亚坐长途飞机，我想着，哎，这个多久能到达目的地呀？我第一次坐十几个小时的这个长途飞机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我说主啊，我就真的感觉我在牢牢抱着主的大腿。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是因着我觉得到达那一刻，我才能心情好，我才能觉得我到了。直到主让我换个角度看问题，他说：“你下了飞机，时间不是照常过吗？为什么在飞机上好像就要等候飞机降落才行呢？”然后我就说：“哎，我说好像也对呀。”我开始不在意我到底是在飞机上还是飞机下。我正常过着我生活当中的每一分和每一秒，在飞机下的时候，我可以读经祷告；在飞机上，我同样可以啊；在飞机下的时候，我可以娱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也同样可以啊。所以就这样，长途的一个旅行就开始变得轻松自在起来。我不再总是看着说，哎，还有几个小时飞机才降落，还有几个小时飞机才降落，我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在享受着同样的生活，享受着同样的时间。所以，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享受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处境。那些后来成功了、富有的人，你看他们每次讲话的时候，谈的最多的，并非是自己成功后的故事，而是成功前所经历的不易。享受你生活的每一个处境，信实慈爱的主耶稣不会让你一直停留在这里的。他会带领你向前，你悲哀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之后，你想再这样，你就在这样难处当中，你紧紧抱着主的大腿那样的感受就不容易啦。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新的一些功课，那个功课我觉得对于玛利亚来说可能是更难的是什么？就是在富足当中去享受神，在成功当中去享受神。我负责任的对你说，那样的功课要更难，为什么？因为大卫不是在患难当中跌倒的，大卫在患难当中所彰显的那个品格，对吗？那是多么的美妙！他是在成功当中去跌倒的，他是该他到他去打仗，他不去打仗，所以他才看到女人在洗澡，对不对？他才犯罪，才去杀人。玛利亚曾经也不是在贫穷时候跌倒的，在刚开始去做一个项目的时候，这项目怎么能够去卖呢？那个时候紧紧抱着主的大腿，后来这个产品卖成了爆品了，我就觉得我行了，我觉得我团队行了，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这个努力，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所以是在富足和成功当中跌倒的。我不是让你惧怕成功，我只是想让你学会在难处的时候享受神对你亲密的爱，在难处当中，你和主的爱和互动会成为你生命当中非常美的记忆的。前两天我就跟朋友一起再去聊，我说你想想你跟主之前浪漫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不知不觉分享了一个我跟主浪漫的一个记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其中有一个就是当时我和陈木因着生气吵架，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呢我就说主啊，你看你把我带到一个鸟不拉屎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也不能够去逛街，我也不能够去做这个，我也不能够去做那个，我说现在你能抱我吗？我想找个人抱我都不行。对吗？我正在心里，我都没有喊出来，我也没有说出来，我正在心里正在呐喊呢，跟主呐喊呢。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一个女士，外国女士突然停车下来就抱我，哇，你知道那种有多浪漫吗？但是这样的记忆是什么？是我真的很伤心的时候发生的，而不是说我天天哇，我觉得我自己行了，我自己特别好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富足的时候，就是在我很难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体验你跟主之间这样美好的爱情，是不可替代的爱情。当然，陈牧也特别特别的棒，感谢赞美主哈。我们去看诗篇34:18，谢谢同工。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阿门。
在你每一个伤心的时候，主都在这里陪着你。当你每一个觉得匮乏的时候，主都在动用一切的资源供应你。当你每个觉得在欺压的时候，主都要鼓励你说：“哎，你是得胜者，你是得胜的，你要看自己是得胜的，圣灵要为真理做见证的。”主是如此如此的深爱着你。 你要在低谷当中好好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着被爱，因为还有不多久你就会走过这段低谷，你就开始经历主赐给你的富足，赐给你更深的祝福，你会越来越成功。然而那时不要忘了带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我们继续看经文，
约翰福音14:19，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阿们。
耶稣在走向十字架前安慰门徒，应许虽然世人不再看见他，但是门徒必看见他，且因着主是活着的，我们也是活着的，因为主是永久活着的，我们也必永久活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
希伯来书10:37，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阿们。
世上的苦难和试炼都是短暂的，而借着这短暂的试炼所带来的荣耀的冠冕却是永恒的。参考经文，
哥林多后书4:17-18，原来我们这暂时轻微的患难，正为我们带来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所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阿们。
阿们。所以主借着你现在所经历的，要让你得到加倍的荣耀，正如以赛亚书里面记着，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阿们。
阿们。所以在神手里，羞辱从来不是终点，它只是加倍荣耀的序曲。我们再看接下来的启示录的经文，
你不要怕将要受的苦，看哪，魔鬼要把你们当中一些人投进监狱，使你们受考验，你们将受10天的患难，你应当至死忠心，我就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阿们。
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哈，我只是想要去引用，他说10天是一个被限定的一个数字，主限定了时间就是10天，这让受苦的教会看清，掌权的不是魔鬼，也不是罗马巡抚，而是主。主已经量好苦难的尺寸，时间一到，风浪必停。他告诉我们，苦难是有终点的，绝对不会无限期的延长。神允许试炼发生，但是已经为试炼定下了边界。我们就至死忠心，按照规则去领受主所赐的生命的一个冠冕哈。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如今面临的境况是怎样的，但是主今天也让我告诉你，你悲哀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好好享受主当下对你的亲近和带领。你所经历的一切考验的并不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在当下境况当中的至死忠心，复活在主，生命在主，这话你信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并非真是要让你死，而是要让你看到，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了，你又怕什么呢？这样信靠的勇气就会使你脱离恐惧。保罗在世界的时候受到控告和欺压，但是在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保罗能够自行决定官司的走向。当保罗面对控告的时候，世人都以为是罗马巡抚，是当时的王，甚至凯撒大帝掌握着保罗的生杀大权，他们在法庭上威风凛凛的审问。但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却用一种近乎傲视群雄的姿态，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这起官司的判决书根本不是在罗马御前会议上签发的，而是在天上的宝座前就已经决定了。决定他生死的不是凯撒的律法，而是神的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腓立比书1:22-25，谢谢同工。
但如果我继续活在世上，这就使我有工作的成果，于是我不明白该怎样选择了。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更需要留在世上。既然我深信这一点，就知道我会活下去，并且将继续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好使你们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阿们。
所以最终如保罗所说，官司最终的结果的确是保罗胜诉，或是出狱。我们去查更多的资料，包括教会历史，早期教父的一些相关的记载和一些相关的书信哈。那我也把这个时间去梳理了一下，就是第一阶段是无罪释放，是约公元62年，保罗在罗马被软禁2年后，他的上诉案得到了审理，犹太控方没有确凿的一个罗马法律的证据，所以保罗被宣告无罪并释放了。第二阶段就是最后的自由这样的一个宣教，重获自由的保罗立刻践行了他在肉身活着使众人得长进的使命，他展开了第四次宣教旅程，去了以弗所、克里特、米利都，甚至极有可能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梦想，就是将福音带到了当时的西班牙。绝大多数人去读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很容易把保罗看作一个在罗马法律机器面前被动挨打、被推着走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身份，但事实恰恰相反，保罗在这场漫长的官司里展现出了极高的主动性和自由度，而且他和主之间确实具有一个非常默契的神圣分工。那我们再去讲神圣分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哈，就是后来就是保罗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也是因着这些官司的这个事情，但是是他在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主动选择想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的祷告也是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去看很多事情不是人在去掌权，也不是魔鬼有多厉害，而是神和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和共识。所以保罗继续为主而活，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他要做的就是继续放胆传讲神的道，神来负责保护他，让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能够享受喜乐和平安。这是环境无法夺走保罗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腓立比书这个喜乐的书信里面记载的是，
腓立比书1章21节，因为对我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去就有益处。阿们。
保罗已经领悟到，没有什么环境可以成为他痛苦的理由。如果活着，基督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去和耶稣基督面对面，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保罗继续讲到，
腓立比书4章10节到12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阿们。
我们会想，都得了秘诀，这秘诀是什么呀？这秘诀就是后半部分他说的话，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我拥有什么，是他加给我力量的能做。不是我拥有金钱，是他加给我力量的会供应我。不是我能左右官司，是加给我力量的神来保护我。不是我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是加给我力量的神来为我解决一切。于是靠着他，我就凡事都能做。我在讲这儿的时候，不要有弟兄姊妹去想着说啊，那都是神来做，神也赐给我们权柄，对不对？然后你看保罗遇到这些拦阻的时候，他是勇敢的站立，然后去释放耶稣基督的权柄，去勇敢的传福音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在讲的是根源是来自于主的。我今天不是说让我们去躺平，而是说我们知道根源是来自于主的。当你看到你的根源是来自于主，你就不会成为限制主能做到什么样程度的瓶颈了。所以当我们跟随主，渐渐开始就会学明白，环境在变，身份在变，地点在变，但是我们作为基督见证人的使命没有改变，神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也没有改变。这就是使徒行传后半部分不断重复的信息，是神和保罗之间的明确的一个分工。而重点讲的这段经文是什么？在保罗再去传讲的时候， 他所讲的一段是，你去对这百姓说，耶和华说，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耳朵塞着，眼睛闭着，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玛利亚曾经讲过这个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即使哈，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有上帝不想医治的人是属魔鬼的孩子，但是因着他如果真的能够选择相信主，他的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心里能够明白，能够回转向主的话，他还是会得医治的。为什么他还会得医治？因为主耶稣已经把医治赐给了凡信给他的所有的人，我们不会成为任何的例外。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真理，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哈。那我喜欢最后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最后的这个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他们会听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句，就是凡见他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那在这句话里面，就有神和人，神和我们之间的明确的分工。那我们可以开麦一下哈，就是我们负责什么，神负责什么。我们先说我们负责什么。
我们负责信靠跟随，我们负责信靠跟随。
传讲神的国，
接待
见证耶稣的死而复活。
那神负责什么？
神负责
派人来，
把人引领过来。
派人来，挺好的。
神负责
对，神负责结果。我们一起看哈，保罗做的就是，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他本质上就是他在为主而活。那神做的是没有人禁止。刚才还有一个姊妹，她说的挺有意思，就是带人来。是的，主也会带人来。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神负责完全的保护和供应，没有人能够拦阻，也没有仇敌可以拦阻。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我奉耶稣的名，没有人能拦阻，也没有仇敌可以拦阻，没有人能够禁止神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得完全的成就。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没有人能禁止。你想想，当时，对吗？那些黑暗权势也好，或者当时因为在初代教会嘛，就是他们肯定比我们现在要难的，因为当时上帝能够使用的人其实是没有，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所到之处，他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即使是那样，也经上记着说，没有人能够去禁止。那何况你我现在在遇到的这些小事儿呢？没有人能够去禁止。所以人和神最美好的分工就是，人负责顺服于中心，我们负责跟随，对不对？然后神负责结果供应保护于得胜。正如经上记着说。
哥林多后书5章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罗马书14章7节到8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门。
阿门。其实这些经文都能够体现出，因着主超级超级的爱我们，然后我们领受到了主的爱，我们开始选择，不只是相信。我们的救我与主同死，也知道我们活着，现在的活着已经与主同活，是一种爱的一个回应，是因着信靠神一个默契的一个分工。因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就敢于把世界的重担交给主，把生活的主权交给主。 主提供的供应是充足的，提供的保护是完全的，主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于是我们就可以敢于单纯的做主差我们所做的事情，进入他带领我们的最完美的计划。我们的一生都拥有在任何环境当中经历超越环境的平安、喜乐和得胜。提摩太后书1章12节里面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当我心思觉得有任何想要动摇的时候，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他必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一切。我们正是因着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能够勇敢的站立在这里，对吗？所以这篇讲道就像一张邀请函，若你愿意跟随主，请对主说，主耶稣，我愿意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所有交托给主，一生都交托给主。谢谢主来全然保守带领，我负责忠心跟随。天上地下没有谁能像主一样，唯有我们的主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爱我们就会爱我们到底。所以在主完全的爱中，我拒绝一切的惧怕。在主完全的计划当中，我必得着耶稣基督让我得着的一切。主耶稣，我爱你，正如你已经爱了我们那样。感恩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家说阿门。感谢主。好，我们来去看一下课后总结哈，就是因为有人跟我分享，他还是想要去有总结哈。好，本文。围绕着与主做好分工的这一主题展开，强调基督徒获得持续平安喜乐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的改变，而在于认识神的爱，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并学会把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与主所承担的责任区分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最大的祝福和是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分享的是在我自己孤单艰难的环境当中的一个经历，当所有的诱惑和支持被挪去后，反而能够单单的去依靠主，享受主的同在。事实证明，真正支撑人走过患难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不是名利和环境，而是与主同行的经历和神真实的同在。所以，信仰最重要的根基不是在外部的资源，而是个人与主之间亲密直接的关系，这个是根本。第二，就是神允许环境是为了提升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讲到了以拉撒路复活为例，神并非故意延迟帮助，而是借着环境让马大和玛利亚认识耶稣，不仅能够医病，更是生命在主，复活也在主。许多看似困难的环境，其实是在扩大信心的容量，使我们更深的能够去认识神的爱、全能和信实。神不会允许一个环境发生，却不给你带出来的。当主把你带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是更高的，你一定是更好的一个祝福里面的。第三，人生的功课不是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学习信靠神。很多人以为自己的问题是如何还债、如何成功、如何改善家庭关系、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我要分享的是，真正的功课其实是在任何环境中仍然选择信靠神，并靠主保持喜乐和平安。环境本身不是最大的考验，对神的信心才是。第四点，进入应许之地的关键是相信神的爱，所以去对比了迦南地的故事，失败的一代，他看见的是什么？得胜的进入应许之地的，他看见的是什么？所以两种眼光，同样的环境，却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许多人之所以退缩，不是因为问题太大，而是误以为必须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实际上，真正征战的是神，人只需要相信并顺服他的带领。就像耶利哥城倒塌一样，并不是像曾经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想的那么的难。哎呀，那么的难！感谢赞美主。第五个， 不要抱怨环境，而是要仰望基督。遇到旷野火蛇的事件，去提醒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抱怨、埋怨、定睛环境，会使人远离神的保护，因为他在属灵世界里面，在诉说的是他不相信神，也不选择神的保护。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抱怨哈。当听到抱怨的时候，我们就用正向的说，奉耶稣的名啊，破除这些抱怨，我宣告。神来掌管我们的婚姻家庭，神来祝福我们，对吧？我们用正向的信心来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境况。当我们选择仰望基督，持守信心，就一定能够去经历主已经赐给我们的医治和拯救。真正决定人生结果的不是环境，而是人在环境中的信心选择。那么第六点就是用真理管理感觉，而不是让感觉定义现实。感觉会变化，环境会变化，真理却不会变化。我们会通过真理去纠正感觉，而不是让感觉质疑真理。第七点，学会享受过程，而不是只是盯着结果。我们用高空探险、养育孩子、飞机旅行等经历去说明，很多人总是想着什么时候结束，因此错过了当下的恩典。但事实上，每个阶段都有神的同在，每个过程都有成长的价值。今天的困难，未来就会成为你最珍贵的记忆，因为有主与你同行。神不仅在终点等候我们，也在整个旅途当中去陪伴我们的。那我们第八点要分享的是保罗与神的神圣分工，也是这个系列的一个高潮，是以保罗为例，总结与主做好分工的核心原则。保罗负责做的是放胆传讲福音，忠心完成使命，无论什么环境继续跟随主。神负责的是保护保罗，供应保罗，开道路，成就主自己的计划。正如使徒行传最后所描述的是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国，没有人禁止。这就是人和神最美好的分工，我们就是顺服中心，顺服代表着顺服着跟随，对吗？神来负责结果、供应、保护和得胜。所以人和神最正确的分工，这是重点哈，人和神最正确的分工不是我负责解决问题，神负责帮助我，而是我负责信靠、顺服、跟随和中心，神负责开路、供应、保护和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当我们知道真正的这个分工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跟主同样的预期，同心同行的与主向前，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和年日。当人不再把世界的重担扛在自己的肩上，而是把主权交给主，就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去经历超乎环境的平安、喜乐和得胜。感谢赞美主哈，这是课程的总结，利于小组一起去分享。那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主耶稣，你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是属于你的。你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愿意为你而活。这不是交换，而是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你白白赐下的恩典和恩惠，你对我们的爱是无法测透的。所以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因为在你的爱里，我们刚强壮胆的站立，在你最完美的计划里，我们得享平安和得胜。请主继续坚固我们，继续引领我们，继续祝福我们。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见你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见你的荣耀和恩典，我们就在主你的爱里得满足。我们也敢于把一生都交托给主，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最后的祝福祷告，在接下来的年日，耶和华继续向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在每一个听到这讲道的神的孩子，祝福你们的全家，主耶和华必向你们扬脸，耶和华必光照我们，照顾我们，耶和华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 必让我们去经历主属天的得胜，带领我们进入主属天的安息。我们把一切忧虑献给主，因为主顾念我们。耶和华如此喜悦我们，就必带领我们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我们不再惧怕那地的居民看似又大又强，我们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恩宠，我们凡事亨通，仇敌和仇敌的诡计都要倒塌。感恩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奉耶稣的名成就，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来一起领圣餐好吗？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以主耶稣，谢谢你将你的健康、平安、喜乐、富足、智慧、能力、圣洁、公义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主啊，你甚至说父是乐意把神的国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因着你的这样的祝福，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主你的爱里面。主啊，我们珍惜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年日，每一天都能够因着主而精彩，每一天都能够因着主而喜乐和平安。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拿起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这宝血是你与我们立的约，我们就是主你手中的工作。主啊，谢谢你在塑造我们，在帮助我们，在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负责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有超自然的平安，并且主啊，你不会带领我们停留在这里，你会带领我们继续前行，去经历你的计划，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慈爱。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我们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聚集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宣告，主耶稣的平安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的家族，我们的教会施工，我们的子孙后代。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阿们。领受，感谢主，今天的讲道结束啦，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非常好，谢谢，感谢，感谢，
感谢，
感谢，感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不去教育罪，我去教育公义，我不受先救人，我在基督里新生，我不聚焦问题，我只聚焦基督，我不再想万一，因为主已为我的神的宝贝们啊，挺起胸扬起头，得胜的君王已经介入，基督已掌权，为我们的神，神所爱的人呀，扬起脸来欢呼，不再惧怕，冲向歌利亚，主已为我们的神。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环境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没有势力，没有才能，没有世人的帮助，然而今天耶和华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你要刚强壮胆欢喜快乐，因为我耶和华已经为你的神已经帮助了你，谁能抵挡你呢？神已经称你为义，谁能控告你呢？
大卫没有回家，而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盔甲，大卫没有强大武器，耶和华就是大卫的武器，
大卫只有胆够狠，外颗小狮子在世人眼里是可笑的，但是世人没办法笑太久，因为大卫只摔出一颗小小狮子，
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神，犹豫还剩四颗小狮子，耶和华为你出手，谁又能抵挡至高神的致命一击呢？
看到你的得胜，看到 我们是用基督的权。